那当然是世间不坏事了。一假一切假都是假的，那有什么好讨论？真的一空一切空，空体幻化出来的假象，那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啊？啊，那一中一切中，这整个境界的中，空有不二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个呢？染尽二缘幻现出来的，一心缘起出来的。啊，你自己的一心缘起，你现在正一二八。我的自己的一心缘起了这个法界的，我自己在正一二八，都是我自己一心缘起的。只要我们破除了根本无明，正的一心，整个法界就是我一心显的啊。但是这个境界是一心中的幻影而已啊，真正的体就是我这一心而已啊。所以我们整体的宇宙，我们认为浩瀚的宇宙无穷无尽，那是我们有分别心，在佛里面没有大小，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这么大的浩瀚的宇宙，跟一芥子、跟一微尘一样，因为心量没有大小，心量是绝对的，没有大小，它就是心量，啊，所以你看为什么一微尘十方佛在里面转法轮，那太不可思议了，一微尘现十方世界，因为心量没有大小。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我们现在眼睛闭下来，你去想，你现在把你的心缩到一个原子头，只看到那个原子笔的针，那个头，只看到那一个头，针在那个头，那原子笔的头只是一个珠珠而已啊！啊，你看你现在看到那个原子，心里眼睛闭起来，瞪着那个原子笔的那个头，啊，观想那个头。那个原子笔的头就是你全体心量现出来的，那么小，那么小一个头啊！如果你还再小，现在一个针头啊，我们在缝衣服的针头，那个针头啊，并不是你刚才用那个原子笔头的那个心，它一小部分变出来的，它也是全体的心变成一个小小的针头，是不是？就是你全体的针头啊！那个那么小的，就是你全体的心变的。好，你现在开始观。关得很小很小一个点，现在你突然想到夜景，哦，你在阿里山看那个天上，哇，满天星星，月亮，云彩，旁边是有高山，哇，好美好美，整个虚空，你看，从那么小的针头突然变现那么虚空，这中间时间是太快了，0.00多少秒，你有没有觉得，哎呀，你的心快破掉了？没有吧？所以你想想看，你突然那么小。变那么大也是全体的心量，你现在再重新变那么大的夜景，再通通就把它缩成又原来那么小，你也不会说哇旁边突然空好多，没有，可见那么小也是全体的心量，那么大也是你全体的心量变的。所以我常讲，我们眼前境界它都是心量啊，所以真的啊，芥子那须弥，心量跟心量没有大小，当然可以绝对的没有大小啊。当然可以，那我们有分别心啊，我们有分别大小，我们在相对里面，你就看到这浩瀚的宇宙这么大，有这么小，在佛眼里面，大小一如，哪有大，哪有小？所以一微尘，十方佛都在那里转法轮啊，一毛端，十方佛也在毛端转法轮，一毛孔，十方佛在里面转法轮，我们想都想不透什么道理。你要知道，悟了心的本质就是这样。这些道理都迎刃而解啊，宇宙没有大小啊，我们在说大小，那都是以我们世间见的生灭相在说这个世间事啊。如果你真的实相里面，实相就是绝对的，没有大小，一点就是一切啊，一点点就是一切，因为它都是心量，心量没有大小，所以我们常讲一滴海水就是全体海水的味道。但是我们现在依分别心。不是用悟的，实在是很难体会。但是你这个道理用悟的悟性，你体会到了，你恍然大悟，没有大小，所以不用去研究宇宙有没有边，没有啊，有边有没有边，那太无聊了。因为它没有大小，它就是心量，法界一向就是你自己的心量了。心量是绝对的，没有大小的啊。所以修行者得了正受，他知道这些境界呀、啊，幻化虚假。哎呀，他哪里会去执着啦？解脱啊，你才会真正得到快乐啊。所以当你真正 了解这些实相的道理以后啊，是什么事情都看开了，真的。我以前我听到这种事情就觉得不得了了，很严重了。真的，我听了就不算啊，真的就这样。啊，我当然我现在如果听到很大的事情，我还是会说有事情哦，只是现在不会把小事夸大。可是我们的心念如果是不喜的话，你会把小事夸大。啊，那人家来说，哎呀，张三在背后说了你一句坏话，说给你啊，真的啊，不得了，哎，心里就气得不得了。你看，等到你了解这些道理，就不算啊，有什么好气的？没有什么，对不对？啊，那如果以前你听到说，啊，张三呐、啊，你混的那个回头啊，那个回头倒掉了，哦，以前你就啊，倒掉了，晕倒了。对不对？那现在已经啊倒掉了，哎呀，可惜可惜啊！算了算了，没事了，这真的你进步了。所以当你碰到事情，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你真的在佛法上得到受用，你真正得到解脱了啊！那你觉得一碰到什么就觉得这个事情把它夸大了，那你很可怜，你学了佛法得不到受用，把它夸大了，一点点小事，芝麻绿豆小事，夸大了好像很严重啊。像记者一样制造新闻，对不对？没有事也制造成很多的事一样的啊，要一定要把它缩小，最后没事。所以每天接触听到了很多，见到了很多，什么都接触到很多，没事，有事马上关照放下。但是不是不了解哦，啊，了解哦，了解，但是你不会摆在心上，你也会懂得，这个不可以这样，这个好像看起来有争执，好像有处理事情啊，但是他绝对不会摆在心上。过去过眼云烟，没事的，无事一身轻啊。所以要知道事而无事啊。所以绝学无畏贤道人，不是什么事都没有的贤道人，每天在那里看月亮看太阳，不是啊，他通通不住心头，不会挂心头啊。若无闲事挂心头啊，正是人间什么啊，好时节啊，真的是好时节，就是你相应的时刻啊。所以正注意正法啊，修行得正受。他看这世间，就像观音天宫殿啊，金刚佛所立，世间不坏事，整个就是心体啊，绝对的一心啊，哪里有大有小，有这相对待的。所以注意正法得、啊、如来自具足、啊、比丘得平等，云何见刹那啊？所以正法安住在佛无声的正法上啊，安注意正法得、啊。那就得什么？得无生法忍了，而得具足如来自觉圣智，证入法性平等之智的比丘了。啊，怎么会见到诸法有刹那不住的相呢？他见不到了，他看到说啊，看像你看到梦醒了，看到梦里面哪有什么刹那的相呢？没有，他根本是空的，就看到你虚空那边的那个晚霞，嚯、哦，变化无穷，哪里有那个像？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空的了，啊，那对的不知道的人跟你啊，刹那，你看那个变来变去，刹那变，但是你很清楚那是空的，所以我常说啊，那个猫会去抓电影里面的鱼呀、啊，你不会去抓吧？对不对？你不会说哇，电影里面有宝藏，赶快手一伸去抓一颗，不会吧？但是呢？猫会去抓电影院里面的那个鱼呀、啊，你知道？你看到那个以前我家里养一只猫啊，养只猫，现在那只猫已经往生了，啊、那叫金吉拉的，蛮漂亮的啊。那我们开电视，那电视刚好在演猫。他就在那个电视前面的嘎，对不对？我们不会吧，对不对？哎，我们不会。他真的就这样，我们在那里捧腹大笑，对不对？他把他当真了，那只猫躲在里面，他一定以为躲在里面，怎么可以占我的地盘呢？对不对？我们看到小偷在电影院，在那个电视里面有强盗，你总不会去抓他吧？你了解事实了吗？就是这样啊。佛菩萨看到清净这个境界，哪有什么刹那，根本是空的嘛！啊，就是这样。那你想想看，我要 把猫说清楚多难啊，说那不是真的啊，那是电视啊，那是假的啊，我讲他也听不懂，那缘还不具足啊，等到他哪一天投身当人了，我跟他讲他都懂了，缘要具足，一讲他的了解了，就像这个样子，我这个比喻大家容易理解了啊。所以底下就讲了，浅他不换等啊，浅他不啊，我们这个世界身心世界就是是什么呢？海市蜃楼啊，这浅踏坡就是海市蜃楼啊，沙漠中的海市蜃楼，看到有哦，有城市有绿洲，那根本是个影子而已啊，倒影而已，像大海去船走到大海啊，一看哦，那边有岛屿，有城市，有岛屿，都是假的、啊，浅踏坡换等了、啊。色无有刹那，你看那就换的东西啊，哪有什么刹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哪有什么刹那，因为这空的东西哪有什么刹那生灭呢，所以以不识色等视之若真实啊，没有真正的色法存在啊，你把它当真啊，哎呀真的，我每次看到这些道理啊，我都很佩服佛陀，太厉害了，真的太厉害了啊！两三千年前能够讲这种道理，我们现在科学家现在可以证明到了，可以证明什么？宇宙中没有物质，没有真正的物质存在，就是能量啊，能量而已啊，能量的存在，这个能量的变化可以产生我们这个哦，色身相会触法，都是一种能量的变化而已啊。那这个能量它的基本是从什么能量，就是真如本体幻现出来，就是你的心幻现出来的、啊、所以不是像外道讲的二元论，心色二元，色是四大，心是绝不是这样啊，它整个是一个一心啊，所以一心是包括精神跟物质啊，一心本身啊，我说常常讲在还没有做十法界以前，就是这一心觉知性，这种很不可思议的能量。但是这个觉知性在觉里面是一个光明体里面啊，它不动的。但是它一念不觉，心动看到光，然后顿久了顿花老相执着这个境界，好了，光暗的对比啊，然后执着这个境界有了地大，然后光暗的对比有了风大，所以就是这样。这种觉从这里由它指。变化成地水火风的智能，由这个觉，因为有了种种的分别心，好变成我们的八识心，所以就是它。所以第八识的相分流出四大的种子，见分变成了我们这八十五识心所，变成我们众生有情众生。这体就是阿赖耶，所以唯识学讲阿赖耶缘起宇宙，这有情无情都是阿赖耶。阿赖耶的本体信中讲，体就是真如，真如心动幻现出来的。觉啊，所以法界就是你的觉啊，这个觉没有大小的、啊、觉知心没有大小，所以你这个道理了解了，你就不会再去想宇宙有没有变，宇宙变到最后是怎样，你是用分别心了、啊、所以有人问佛宇宙有没有变呢、啊？佛不答这些的，因为你不悟，跟你说不通。佛说宇宙哪有多少大，它宇宙大小多少，我拿一个针头这么大，你说哇，你这讲这是不是怎么这么奇怪呢？啊，那拿一个针头说这么大，呵呵，有没有真的？真的就是绝代的东西，绝代你怎么去比大比小呢？这佛不能答，不是他不跟你讲，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啊，因为他没有什么边际跟不边际的问题、啊，有边际没边际就成相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科学家也发明到了。什么时空转换，对不对啊，过去跑到未来，说一刹那可以不晓得到多远的地方去，现在电影院已经演到这里了，对不对啊，什么时空转换啊，还有什么啊，科技片还发明了一些什么时空转换机，对不对，你到了那里面，它什么马达一开动，嘣，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一个星球，那个星球是距离地球100亿光年，你就住在那个箱子像电梯一样，它这里一开，嘣，你在那100亿光年的地方跑出来了。有没有这个电影？有啊，我跟你讲，会不会实践？会啊，我们第六识是很厉害的 啊，以前跟你讲那大哥大这么一举手变成有天耳通，谁相信呢？五十年前跟你打，跟你讲，你怎么都不相信啊？五十年前我们那个一个小村庄，一个里才只有一只电话，哦，啊，哪个家里有电话，我们羡慕的不得了。啊，人家做有钱，一个电话，那时候电话，拜托啊，接一下。那个人，我重要事情啊，我打电话，打电话给那一边那个人，还要说拜托你啊，拜托啊，去叫哪个人啊，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打电话给他接，还要这样，嘿的，摇摇，小姐啊，拜托，请给我接台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小姐还弄了半天，好痛啊，对不对？哪像现在行动电话放在口袋里面，对不对？啊，而且行动电话还可以当照相机。还可以当电视机，书上什么荧幕还可以看电影，啊，还可以打电脑，啊，还可以当玩具，啊，还可以当电子计算机，还可以通到股票股市市场去查股票。你想想看，你敢想吗？想都不敢想。科技啊，那是第六世想出来的，这种第六世的潜能啊，只是我们的潜能的百分之一而已，最多是这样。你把百分之一百全开发出来就是佛。你是不是那叫做不思议的解脱境界？百分之一对那个蛮荒民主已经是不思议的解脱了，对不对？啊，那百分之百开出来是什么样子？我连想都不敢想，因为想不到，对不对？啊，到了佛你就知道了。所以以不实色等视之若真实啊，啊，所以我们眼看的色法，事实当真了。所以你就在考虑有边际没有边际啊。现在六十二件就是这样在那讨论。好，这个诸法刹那昧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大圣了义都是叫你了解实相，你才会放得下。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宇宙间大小是我们的分别心。哦，你在想，哇，这个人土地好多，有好几十甲，哇，我说好几十甲，跟一粒沙一样，跟一围城一样，为什么有好几十甲？你的分别心，因为你看到这是真的，在实际的境界只是心量，心量没有大小，是你自己心缘起之法，那有什么好计较的，对不对？你就容易看得开啊，真的。所以大圣解脱烦恼比那个这样一步一步来断了，快太多了。你从这样停心观，这样一样一样来断，哎呀，好苦啊，对不对？你了解实相的假的东西，啊，是不是？假的，那就不会有什么好执着了。用了解这个实相道理来观照离相，就容易多了。反正一切修行都是离相嘛。有的是对峙的理想，有的是观照的理想嘛。好，这个明诸法刹那昧，大家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接下来来介绍这第十一章广释众疑。这广释众疑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性的问答，因为我们这部论起阿巴多罗宝经已经快结束了，那这十一章做一个综合性的问答，但是这些综合性的问答也是非常的了义的，也是我们很容易起疑惑的。所以第一节请问，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尊即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提，以诸菩萨等无差别，一切众生法不涅槃，随至佛道了。从初得佛至波涅盘，于其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如来常定故，也无力，也无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说是刹那辗转坏相？金刚力士常随侍卫，何不施设本际？现魔魔业，恶业果报，瞻遮摩那，孙陀利尼，空波而出， 恶章恶业彰现，云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离诸过？啊，这一节是大慧菩萨提出来问题来请示佛陀，这里面一共有八个问题，一共有八个问题，我们逐步来解释。这个八个问题在经文里面都会说明，所以我们在这里只是解释这八个问题是什么问题，那问题的回答我们就留在经文里面再来详细说明。那前面的诸法刹那灭佛用重诵讲完了以后，解释完了以后，这大慧菩萨又提出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总结前面的一些容易我们起疑惑的问题，又提出来问：啊，世尊，世尊即阿耨多罗，世尊即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这是第一个问题，问佛陀：受记奥圣也能够成佛，跟菩萨大圣菩萨一样。作为这大圣菩萨受记将来什么时候成佛，佛国度这么殊胜，怎么殊胜？像佛在法华经里面啊，为里面的十教菩萨受记，乃尊菩萨什么时候成佛，佛名叫什么啊，也为阿罗汉受记啊，这个将来成佛，成佛佛号叫什么，国土名叫什么，乃至为阿难也受记，阿难那个时候还是那个虚陀梵国出国位而已啊，四果小圣的出果位，佛还为阿难受记，在多少劫以后亲近多少尊佛啊，然后成佛，佛号叫什么，国土是什么样的境界，所以跟菩萨受记完全一样，不是说是哎呀你阿罗汉成佛所以那个佛国啊很小，对不对，寿命很短，不是这样，完全一样的殊胜啊。所以是说佛陀啊，你为什么受记这二圣罗汉他也一样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与诸现在的十教菩萨的受记等无差别呢？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一切众生法不涅槃，随至佛道啊。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说，如果我们依照有为的事相这样的修行，佛跟着你文字依于文字这样的修行，你还执着这些文字啊，有修有证，那你是。这就是众生法了，有我所就是正众生法，众生法就是有我所，依降修行你不能得正涅槃。所以你看在金刚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有佛法则即非佛法，所以虚陀梵不能作思念我得虚陀梵果啊，乃至的阿罗汉也是一样，佛也一样，说佛在燃灯佛啊，虽然燃灯佛跟他受记，你来世当着做佛号释迦牟尼，但是佛说我在那里实在无有法可得，所以法不能执着，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意义是指什么呢？啊，一切众生虽然是证涅槃，也实在没有涅槃可以证了，哪里有涅槃可证？虽然众生成佛，也实在没有佛可成了，成佛了以后无佛无众生，法界一心，哪有什么涅槃不涅槃？涅槃跟生死是相对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生死，所以佛才要叫我们立涅槃，修正到不生不灭。等到你入了偏真涅槃证阿罗汉，虽然是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但不证真如以前，佛还要叫你入无余大涅槃呢，叫你证实相，法界就是涅槃相嘛，就本质清净其灭相。那你证到这个境界，哪有什么生死涅槃？就如同如鱼得水，已经没有水的感觉啦。像我们在现在在空气里面没有空气的感觉啊，像我们现在在光明里面你没有光明的感觉啊，啊，就像我们上课已经快两个小时了，你有没有觉得有空气，你有没有感觉说有光线，你有没有感觉说怎么样，就感觉蛮冷的，对不对啊？如果是天气恰当好处，你就不会觉得冷了嘛，是不是？就是这样，在你证入涅槃，你就不会有涅槃的感觉，因为什么？是你失掉了才会跑出这个字眼出来的。等到你入这个境界了，就没有这个境界的感觉啦。啊，所以这一切众生法不涅槃啊，所以随至佛道啊。啊，如果你执着了， 依法而修，法不能放，那也不能入佛道，一样。也乃至于你证得佛道了，也无佛可成。所以谁自佛道，意思就是问这个。那从初得佛至波涅盘，依其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这是第三个问题。佛陀啊，你讲经说法三百一会啊，49年三百一会，可是你最后去说啊，我讲经说法三百一会啊，49年，可是你要是说我如来有说法，其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哎呀，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你要是说佛没有说法，你是谤经啊，表示这个经都是假的嘛，那谤经嘛。那你说如果你说佛有说法，那是谤佛啊，那糟糕了，谤经也堕地狱，谤法也堕地狱，那该怎么参呢？ 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金刚经跟我们说明得很清楚，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哎，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你就用这个问题这样跟他答，对不对？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够了。如果你还要再详细一点，是名佛法。为什么？所谓佛法者，我们迷，不能恢复我们自己的本性本地风光，要吃药啊。啊，是我有妄想分别，所以要吃这个药啊。我被外面的境界缠住了，我不得解脱啊。所以借着这个以幻去幻啊，像钻木取火这样钻，火烧起来之后，啊，火尽了，木也烧尽了，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个佛法来破除我们的妄想分别。等到我们的妄想分别离了以后，自性本寂，即恒沙妙德。一切万法无常，一切万法随你任运自在，没有障碍。你看，我要眼睛看东西没有障碍啊，我听东西没有障碍啊，我手这样动没有障碍，一切没有障碍啊，哎，很自然啊，很自在啊。但是如果你今天，哎，到了一个，哎，你对他有所求了，哎，你求官、求名、求什么的，在他旁边，哎，你要小心。哎呦，我讲话就哎要小心。障碍了，讲话有障碍了，对不对？讲话有障碍了，要卑躬屈节了，啊，讨他的欢喜了，所以行为要假装的，嗯，对不对？不能行直心呐，对不对？讲话要很小心呐，哦，处处都有障碍，眼睛也不能乱飘，一飘就哎，这个人眼不正，怕被人家露出马脚了，处处都有障碍，啊，那个时间不好过啊，你就不能左右逢源，被障碍住了。所以问题都是在我们自己啊，所以你当有心有所求，有得有失，障碍通通来了，都是障碍从这里来。让你心无所求，无所得，无得也无失，法界一向空的，得不到的东西。好了，行直心，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左右逢源呐，处处见到啊。所以啊，佛就是叫你解脱啊。他不要给你东西，用这个东西来把你障住啊，只是用这个东西来破除你的障碍，破除了以后，自心本自解脱，具恒沙妙德，没有障碍啊，叫你证这个。所以佛要入涅盘的时候，文殊师利告诉佛陀，佛啊，请佛陀再做最后的开示啊。佛就说，哎呀，文殊菩萨，文殊啊，我49年来，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你还不知道我的意思吗？你看，其实这是视线的表演的，更强调的。以前啊，说佛没有说一个字，人家还会说是不是佛突然哎，突然这样，我耳朵会不会听错了，或者怎么样？那时候要念入涅盘的最后的一信，文殊菩萨这么慎重的问，佛还这么很慎重的回答说，我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为乎就是叫你直下慧己这一念心呐，啊，但是要慧起这一念心，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你现在还不能慧起，不增不减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本心，你就借着佛所说的道理，把你这些攀缘、这些我执、 法执贪嗔痴慢疑见思懊悔的心不断的出，出到最后他清净了以后啊，哎呀，原来本质解脱啊！以前我认为善法恶法是相对之法啊，原来他原来就是无上菩提法，原来善恶之法都是菩提法，原来生活就是佛法，原来处处都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道，终于显出来了。哪有什么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要这样要那样才行，没有，处处都是好的，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那是你显真心的妙德显出来了。所以佛没有叫你说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啊，是你有毛病才告诉你这样啊。所以当你从零度这样走回到360度还是一样，跟以前一样，但是你以前生活是有善恶相对待，到了你绕回来的时候是善恶都是佛法，所以别人一看你这个人有贪嗔痴，这个人也会懂得修行，这个人也怎样，那是别人看你的。但是如果你这回到这个原点啊，零度回到这360度，你走的完全是称心，一切法都是佛法，都是道，道体的显现就是这些相而已啊。别人看相啊，看着这四相啊，在他是一心清净的随缘任运，那就是性德的流露啊。所以在这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不会是叫你证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不增也不减啊，不是讲他少掉什么，不是去掉什么，也不是去得到什么啊，一切都是佛法，真心的妙用就是佛法，你给他增加进去就是法执，所以心里不能有所依靠啊，所以要直下慧取啊，不能靠在哪里啊，不能有所依靠啊，所以要证得绝代一心，就这样，不能有所依靠。这种绝代一心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心。所以这个一句中间不说一字也无所答，这是第三问题。如来常定故，也无力也无察，化佛化作佛事。如来就是法身，从体上来讲，所以你看我们本经一讲就讲三个名号，如来应供等正觉，对不对？应供就是从相上讲，如来就从体上讲法身。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他是不动的，如如不动啊。但是他是随缘应感，众生缘成熟，自然相应，自然自，他不需要说张三李四缘成熟了，我化个化身去度他，没有，他不需要。我们要啊，凡夫会啊，我们说哪个人不错，我应该去帮助他，对不对啊？哪个人对我不错，我应该帮助他。我们凡夫分别心，所以你是一定落心意识的。佛他把无明断尽了，像镜子一样，偏现法界。众生是自然相应，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佛自然相应。它自然相应的，只要你跟佛有缘，当然你要是说你跟佛就是要来帮助你，你也不愿意受他的帮助，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佛不没有办法度无缘之人，他根本不听嘛，没办法。但是能够肯修行，一定是有缘的。所以只要肯修行，他缘成熟，佛自然相应，应理合身得度，即现合身为己说法。但是完全自然相应，佛不起一个心，也不动一个念，维系的一个念也没有，完全如如不动的状况，这样相应，自然成熟，这样相应。所以如来法身是不动，常在定不动，法身是迷之了不可得啊，法界障身啊，但他自然相应，现应化身，在十法界现应化身，后、无眼的佛籍，不管什么地方都能够到的。无量百千万亿化身了，所以如来法身是常在定，无力也无察，他也没有原力，也没有观察啊，他不是在那里看的，在法身心在看，哎呦啊，某某人很用功，我要帮助他，哎，某某人很懈怠，我要怎么样，没有，他无力，他没有神力，没有在那里原力，也没有在那里观察，没有急躁的，但是自然相应，完全相应，你缘成熟了，你因你合身得度，好，一化身自然相应。所以你看化佛化作佛事啊，所以 释迦牟尼佛在法身境界，法身不动，我们娑婆世界得度的因缘的时候，哎，自然相应，嘣，好了，这里四现八相成道，应化身四现八相成道，法身是不动的，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呀，自然相应。我现在在讲这个自然相应，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还是有隔着一层纱，不是很亲切的去体会这个意思啊，那真的就是自然相应。所以佛法的法义里面都是要悟处的，要悟自然相应。哦，原来是这样，法性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法身境界是无力也无差，它是不动的，心念是不动的，不动一个心念，但是它自然相应，化佛化作佛事。化佛不一定要化三十二应化身的佛，也会化菩萨、化声闻、化天人、化什么都可以化，通通可以化，由法身佛中化现具足色身，普度一切众生。所以你想想看啊，有一尊佛化现成地藏菩萨，他是妙觉菩萨，妙觉就是佛位啊，就是正如如不动的本心啊，度众生化佛，那地藏菩萨也是化佛啊。所以你看阿弥陀佛身金色啊，化佛无量，化菩萨众也无量，对不对啊？化佛化作佛事，这是第四个问题。然后何故说四刹那辗转坏相，这是第五个问题，就是根据前面的，前面说七世不流转，就是八世受报，七世是不会随着受报的，七世。那为什么又说五世生以心意意识俱是刹那辗转坏相，前面讲的啊，这五世生，生是聚合在一起的意思，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跟心意识啊，第六、第七、第八，这八个识都是俱辗转相坏。可是佛又讲，前七识不流转，只有八识会随生灭、随生死流转。那你又说这前七识跟着八识都在流转坏相，那又讲只有八识随着生死流转而已。问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也会说明。我现在先大概说，简单说一下，八识是真妄活佛的，我们叫做第二月，那体就是真如啊，只是真如它有那么一念心动的三细相啊，它不离真如。我常常用啊，在经上也这么讲，用手指这么念一下，看到两个月亮啊，我们现在手指这么念一下，看到灯旁边有个影子，但是那个旁边那个灯的影子不离本灯，前七识叫水中月。啊，就像我们这里摆一个莲盆，莲盆里面现灯的影子，那根本就没有啊。所以那个前七转世的种，那种分别，是从八世在果能变的时候转出来的七转世啊，是从八世种子起现行变现第八世，第八世再转出前面的七转世啊，啊，然后借着眼耳鼻舌身意去圆六尘呢、啊，然后起了分别啊。它主要是从八识，其实归宗到最后只不过是八识的见分分别，八识的相分而已啊。所以前七识根本是水中月，完全是影子，第八识是第二月，有实体，体就是真如。所以有这个实体的东西，它才会去轮转生死啊。所以当我们人死的时候，第八识最后离开，那前七识不起作用了，八识一离体，马上前七识又生出来了，又起分别了，所以变成个中阴身，又起分别了。但是在前七识不起作用，八识离体那一刹那，那真的只有第八识是真的，其他都不起现行了。但是虽然是不起现行，但是我们那个第七识，它还是恒执着有个我。七世它是什么恒神思量的啊，只是在那个时候类似一种昏迷状况，就像六世昏迷了啊，但是 六四分明的，并不是说七四就不起作用，所以只要冷水一泼，哎，七四又抓住他了，只是在那种分明的状况而已啊。所以这里就问这个问题：何故说四刹那辗转坏相？那底下金刚力士长水四位，那前面说法身过世间旺，法身不坏，世间的应化身都是假的，都是幻化虚假。那为什么佛示现这个应化身报身的时候佛报身旁边都有金刚力士长水四位啊？那既然佛身不坏，佛身是绝对不会坏的，所以不可能啊！你看我们忤逆罪是什么？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邪，有没有说杀佛？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啊？因为佛你杀不死的，不可能，他不会死的啊，不可能死的啊！那并不是说因为有金刚力士随护，所以你是杀不了他，不是，因为示现佛就是有这样，因为法身不坏，所以最严重就是出佛身邪，啊，就这样而已。然后第五个是破惑惑身，那就是断佛慧命了，因为佛来世间呢，最主要是教化众生，或者说他不需要来我们人间走一遭，最主要就是要教化众生，那教化众生就需要这个佛的法乳这样长传。慧命长传，法乳长传，毫乳长传就靠活活身，你把活活身破了就等于断法乳，这个是佛最痛心的事情，比他出佛身前还难过啊！所以破活身最重，这五逆里面他是最重，所以这五逆里面一个比一个重，杀母比杀父重，杀阿罗汉比杀母重，出佛身前比杀阿罗汉重，破活活身比出佛身前还重，就是这样子。那既然佛不坏，那为什么还要金刚力士长随侍卫呢？叫做我提出这个问题。那第七个问题就问：何不施设本际？那如来在前面说生死本际不可知，那佛为什么不施设本际来主持真如实相的样子，让我们能够知道啊？然后只是说到最后就不可说不可说，对不对？为什么不跟他说清楚呢？不施设本际，用讲的，用话的，用语言的，让我们了解嘛。佛有没有说？有啊，他不用文字说明了，因为文字都在两边啊。你说本际空，你就想到空，你说不要执着，你就执着不执着，你说不住，你就住一个不住，那本际怎么能够讲呢？实在没办法说啊，所以佛就只好现给你看，这不是吗？对不对？施设本际，这不是吗？但是佛是这样，我们不是啊，我们真的不是，因为他是本际啊，所以那个悟的人是悟了同为悟，不改旧时行李处。以前他吃饭用筷子，难道悟了以后吃饭用碟锅？不是吧？是不是还是用筷子嘛？对不对？一样嘛，没有说悟了变大人用碟锅，对不对？不可能嘛，一样啊。那还是用筷子，还是一样啊，不改旧时行李处啊。但是他以前是施设八十五十心所的分别妄心，现在他是以本际啊，本地风光啊，本地风光，他现给你看是这样啊，不改旧时行李处啊，只是他心里的垃圾除掉而已啊。这个垃圾也是无形的，是你自己招惹的啊。无明本空啊，是你自己招惹的而已啊，就是忽然顿悟无明本空，了无一法可得，好了，本际显出来，佛最后呢，佛施食给你看呢，所以佛不是只有在灵山会上着一次波才现给你看呢，天天啊，那个拈花微笑才给你看呢，天天着一次波给你看呢，把本际现给你看呢，只是到了须菩提尊者他原称数，哇，我看到了。哎呀，佛随时都施设本际给你看着一慈波把佛法用在生活，施设本际，一心清净平等啊，离诸攀缘啊，称心自在啊。我现在给你看，只是讲不出来啊，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有个禅师说啊，我讲的很像，对不对？你说我到底是知道或者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较量你可以较量这样去理解，去理解啊，理解了很多很广，但是有较量还有悟，悟了还是还没有入入真修呢，那悟了实相以后可以真修了，开始用功，然后才能够有了信成就的发的菩提心，才有这种相似证的境界。你不悟那就很难理解的，但悟如果没有修就没有办法得到证了。所以我常劝大家，除了您的较量，较量还包括到解这些庙里的深解，那还不叫做正量。所以不要以为我文字懂了，也有悟处了，我悟了这个道理了，或很玄很密我都悟了，这都是属于较量的范围。因为你悟了这些道理，就正是要对治烦恼，所以要培养你的慈悲心，培养你的忠诚心，培养你的厚道心，培养你的真诚心，这是很重要。所以一个学佛的基础的人，一定是一个很厚道、很实在、很醇厚的人，这个人会成功。如果这个人很狡猾，他即使悟的道理很多，那悟的道理是什么？只是教而教，教的范围而已啊。有较量，有较量没有正量有什么用呢？死了重新再来，真的。所以你有了较量，就是硬用功，开始对治，开始对治，对治一个方法离相。以前用五种方法来对治离相，现在有了较量了，用观照的方法来离相。你心越清净，越清净，正量在你内心就开始转化出来了，所以才能够达成较真二量。佛，你才会相信佛所说的字都是跟你讲真的。否则你觉得这么多，我这么多，我也有教，也有悟，那怎么烦恼不断，对不对？还是贪嗔痴，还是这么重，还是什么什么？哎呀，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那到底是什么是真的？你根本不知道啊。所以啊，真的要用功啊。我们体会这个道理，就是在你境界中转化。所以你在用功的过程中，你真正啊。相也离，这个能够离相，心的包容心也扩大了啊，什么事情也看清楚了。诸位，你的感应力很强啊，你自己真的，你跟三宝啊，你跟佛法跟三宝的感应力很强啊，很容易相应啊，真的是要有求必应啊，你知道。所以这都是我们要用功的。所以在这里第七个问题问，何不施舍本际啊？为什么不施舍？佛天天施舍给你看啊，讲不出来而已啊。因为佛是正量给你看啊，正量讲不出来的啊。那第八个是现魔魔业恶业果报啊，沾遮摩那孙陀利尼空波而出，恶业彰现，云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离诸过呢？啊，那为什么？佛你已经成佛了啊，那你要是还会现魔业啊，现魔业是啊，佛八相成道里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视线嘛啊，有一个视线就是成道的时候天魔来障道啊，为什么有这个视线嘛啊，你要成佛一定为什么还有这个视线？因为佛他在这个那部叫什么经凤凰经里面他说得很清楚，他来我们的人间已经八千次了，四现成佛已经八千次了。那大慧菩萨就问了，那佛你早成佛道了，为什么现在来再表演一次成佛，还要有现魔业，天魔还会来，还这么大胆还来四现障碍啊，演戏啊，现魔业啊，还有恶业果报啊，佛你还有这种金枪马卖呢，这恶业果报你成佛啦，还有这种恶业果报啊。那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只好这样示现了，否则的话，因为大修行人也不会去这个去违反这世间的因果的相啊。其实来讲，十地菩萨还是在一手果报里面，到了成就圆满佛果的时候，他是可以离的，他是可以离，因为他已经转成阿摩罗斯了啊。在十地菩萨以前，他 啊，只是去掉了这阿赖耶识的名啊，他转成异熟果，他还要说是异熟果，和藏士转成异熟果报、异熟事，他还有异熟果，所以十地菩萨还要受果地啊，十地菩萨已经不得了啊，十地满心就成佛了，成佛了，那个俱生法执破了以后啊，好了。这个第八世就转成无垢世了，习气总是远离了，所以佛是可以免离这种报，因为他已经离了异熟世了。但是佛不灭因果，一样他示现给你看啊。所以你看他在我们娑婆世界，他为了教化我们刚强难化的众生，他示现给我们看说：你看我已经成佛了，还要受这个果报啊！你们不要畏因啊，你们不能乱来啊！这缘起法，你的所有的一切造作，起一个心动一个念，都落因果的、啊，叫我们要提醒啊，要我们要警觉啊。所以净空老法师啊，他教我们一个方法化解冤仇，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啊。他告诉你，比如你很讨厌一个人啊，你天天啊为他祈祷，哎，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祈祷，哎，不知不觉就化解掉了。为什么呢？我们心灵是相通的，一就是一切啊。所以，当我们心里对某一个人很讨厌，他也对你很讨厌，可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大家假装很好的样子，彼此心里都了解，有什么相通的，多多少少都能够了解一点的。啊，你看我们的陈水扁先生。看到连战两个人，看到宋慈仪两个握手，好的不得了啊！好久不见了，你说他们好不好、啊？对不对？彼此心知肚明呐、啊，啊，所以啊，这个哎呀，时间又快到了啊！说现恶业果报啊，佛已经成佛了，还有这个恶业果报，还有瞻遮摩那啊，瞻遮摩那啊，就是婆罗门尼淫。木做的那个木桶装成大肚子，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吧？大家知道我就不再说明了。来赖佛陀说这个小孩是佛陀生的啊，还受到这种毁谤。还好目犍连尊者以神通变化成只老鼠，把那个绑在肚子的啊那个木桶啊把它咬断啊，让那个绳子咬断，木桶掉下来了。哦，大家才看到原来是这个样子，是他假的，故意来毁谤佛陀的。这个是瞻扎摩那，这是个女的，还有孙陀利尼，这个也是一样毁谤佛陀的，毁谤佛陀。那空波而出啊，这是指佛曾经入这个刹利那村乞食，但是没有人布施，所以他就空波而回了啊，因为佛智啊。是你走了七家没有人布施给你，你就要走，就要回去了。那佛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呢，有这样的经历，到了刹离那村呢，乞食没有人供养他，所以佛就拿了空钵回来啊。为什么你成佛了还有这样的现象啊？啊，这是恶业彰显嘛？啊，所以恶业彰显。那云何如来得一切种子而不离诸过、啊、你已经证得这一切种子成佛了，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还不离这诸过啊？这诸过就是指佛的一共的这个九恼。我们讲佛有九恼，第一个就是六年苦行，哎呀，苦得不得了啊！那个我们那个传道法师说，佛陀修苦行修到最后变成白骨光辉历史定，对不对？从前胸贴到后背啊，全身都是排骨，对不对啊？为什么还受这六年的苦行呢？第二个就是孙陀利谤佛，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第三个就是木枪刺佛的右福啊，我们叠加福做的那个福，木枪刺佛右福。第四个是佛死马脉，就是他过去生曾经讥笑过弥勒菩萨啊，他以弥勒菩萨修行了，你这样啊，能够吃马麦差不多吧？就这么一句话，果报现前了啊！佛吃马麦，说金枪马麦之报，就是指这个意思。 那第五个是这个琉璃王杀四宗，那也是很痛心的。琉璃王带领兵众来灭四族，来杀他的四家族，令他非常的痛心。那第六个是起时空波而还，我们刚才刚讲的，这个空波而出的，这第六个。第七个是旃陀尼谤佛，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旃遮摩那尼，他毁谤佛陀。第八个是提婆达多推山石压佛，伤了佛祖，他推那个山石来压佛，那个山石这样滚了很多翠粒，那个小翠石子砸到佛的小指子，所以流了一点血，出佛身血，所以那个提婆达多堕到阿鼻地去了。那第九个是寒风说衣，佛啊，既然在寒风的时候说衣，这个就是冬至前后，这有个公案，就是在冬至前后啊，入夜的时候寒风破竹啊，那佛冷啊，所以他去锁三衣来御寒。说还有这样这九个难，九佛之九恼。说为什么佛你已经成佛了，早成佛道了，现在来示现成佛，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而不理诸过啊，这佛的九恼，可见佛的大慈大悲啊。那示现给我们刚强难化的众生看了，说你看，我已经成了佛了，已经来世间八千次了，我还要受这个果报，你还要不要注意你自己的日常生活的言行，一饮一啄，起一个心动一个念啊，一切的造作都有因果啊，所以不要以为是恶事小啊，这没关系啦，你就去做了，积久了就不可怕了。所以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屋檐上的滴水啊，滴久了能够穿透一个石头啊，能够穿石，很可怕。那也不要以为这个善这么小，做这个有什么意思，要么就做大的，不是，你小善积多了就变成大善了。而且如果你小善用大菩提心，用三轮体空的心化为本分事的心，那个所做的是尽虚空遍法界，不得了啊。你用慈悲喜舍的一念心，那可进法界啊。所以你看，一个乞丐尼用他的破碗装那个一点点油啊，去供佛啊，那个提婆达多用黑风来吹，所有的什么金灯银灯琉璃灯都熄掉了，就那个乞丐尼的灯熄不了，因为他是用至诚恭敬的圆满心做的。所以那个乞丐尼往生又升到天上，天上人间只有在三善道受生，最后还成就这个菩提啊，那功德无量。所以我们要懂得会用心，会用心能够修无尽的功德，不会用心会把很大的好事情啊，一件功德一件变成一件很小小的善事而已啊。所以用心最重要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